我有事，
台湾有事吗？
世界有事，
世界有事吗？
你有事，
我没事，
一起来听听看，
想想看，
小新闻动动脑。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斯坦叔叔。当这个礼拜你在收听小新闻动动脑的时刻，我想应该是正好在放儿童节、清明节的连续假期。当你打开小新闻动动脑的时候，应该还剩下两天的假期吧，鼓励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哦。当然啦，虽然你的心情很放松，但是耳朵还是要接收重要的资讯，大脑呢更要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哪些事情。所以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国际新闻回顾。哇，其实每一天在世界上面的各个国家都有好多的事情正在发生着。今天我们要再次的透过联合报的好读周报，带领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全球大小事。小朋友，你预备好了吗？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小新闻动动脑，国际发生什么事，让我们一起来看事。首先要来跟小朋友们分享的第一则新闻，来自于东南亚的泰国。泰国的空气污染问题，从今年2024年的1月到2月期间，已经至少造成了160万人到医院就医。回顾在去年2023年，更通报了超过1000万个案例。泰国空气污染的原因呢，包括了森林火灾、焚烧农田废弃物等等。其中啊，每年的2月到4月是泰国北部的烧山高峰期，因为当地呢盛行传统的火耕，就是啊他们会以砍伐和焚烧林地上的植物来获得耕地的一种古老的农业技术。透过这样的耕作方法呢，让富含营养的草木灰使得土壤更加的肥沃。但是呢，在经过数年的耕作之后，耕地会因为大量的流失养分而变得贫瘠，这个时候农民就会弃置现有的耕地，再另辟新的耕地。所以啊，像这样在旱地焚烧野草、整理田地的传统，已经成为当地空气污染的一大源头。不仅会造成肺炎、支气管炎、气喘，还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全球空气品质的监测网站 IQAir 也将泰国的清迈、清莱、南邦府等北部的城市列为世界上空污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泰国的国会呢，在今年的1月通过了干净空气法草案，所以真的希望在接下来他们能够推动空气品质改善有效的方法。好，接下来我们的新闻要拉到美国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动物园里。在这一座亨利多利动物园内呢，有一只鳄鱼因为吞下了游客投掷的硬币而进行了手术。好在啊，有工作人员因着为园区的鳄鱼进行例行的体检的时候，发现了鳄鱼胃部有金属异物，因此呢，动物园的兽医决定为鳄鱼进行手术。哇，没想到居然从它的肚子里面取出了70枚的硬币耶。根据工作人员的分析啊，可能是因为鳄鱼用脚摩擦水池底部的时候，硬币进而被拨起，然后遭到鳄鱼吞下肚的。所以啊，动物园也特别的发出公告，再次提醒并且警告游客不要再把硬币丢进动物展示区里了，因为硬币还可能含有危险的化学物质，不止对展区造成污染，更会对动物们造成伤害。所以希望所有到动物园的旅客都可以尊重动物们的家哦。接着则是另外一则跟动物相关的新闻。最近有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小鱼。德国柏林夏里特大学的科学家研究在缅甸溪流中发现的半透明小鱼。这个半透明小鱼啊，崔斯坦叔叔跟我们的动动脑团队没有查到它的中文名字，所以我只能够 把他的英文名字念出来，把他的学名念出来哦。好，所以你要听清楚哦，他的名字叫做 Danionella cerebrum。这种小鱼呢，它的体长只有 1.2 公分，是世界上目前最小的鱼之一。那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呢？小朋友啊，你知道吗？这一类的雄鱼，它具有软骨、肋骨和鱼鳔组成的独特发声系统，它能够发出超过140分贝的声音，比大象啊用鼻子能发出的125分贝还要更大声哦，相当于呢让人类在100公尺处近距离的感受飞机起飞时的音量。科学家透过高速摄影和电脑断层扫描的方式进行观察，发觉原来只有雄鱼会发出声音，而发出声音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它们其实在这个混浊的环境当中视觉受到限制，所以小鱼会用这样的声音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哦。哇，没想到小鱼居然可以靠声音沟通耶。接下来我们要再讲的是另外一种有趣的沟通方式，原住民语言也可以透过桌游的方式来传递哦。加拿大莫霍克族少女雅科洪特沙雷格，他利用了族语改造桌游，让学习变得更加的有趣，也借此呢能够保留并且延续原住民语言和文化。因为老师的鼓励啊，这位少女尼雅科洪特沙雷格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文化，他因着自身文化和他对于族语的了解，进而开始翻译和改造多款的桌游游戏。除了将文字翻译成莫霍克族语之外呢，也将莫霍克族的文化元素加入，协助教育工作者、族语学员制作族语版的桌游。在格雷的努力之下呢，许多莫霍克青少年在游戏当中也开始学习莫霍克的族语，而为了翻译族语，他更与部落的长老联系交流，得到了许多的收获和协助，最终呢，共同的完成了桌游族语化的任务。好，最后呢，要来插播一则国际重大新闻。我想很多小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看到了这个新闻的画面，应该都觉得相当的触目惊心。位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凯伊桥，在3月26号凌晨一点左右，发生了货船撞上桥墩的恐怖事件，部分的桥段呢，瞬间都坍塌了。肇事的船只呢，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海运公司货船达利号。意外发生的当下，有工作人员正在桥上工作，所以呢，包含了6名的维修工人失踪。现场河水的温度呢，大约是-0.1°。经过搜救超过了12个小时之后，美国海岸防卫队宣布停止救援，也推测6人已经死亡。根据肇事船只达利号的黑盒子数据记录器语音档分析，在事发的前几分钟，领航员曾经透过无线电寻求协助，并且通报船只已经失去了动力。巴尔的摩港是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湾最深的港口，也是全美汽车、还有轻型卡车以及糖、石膏进出口处理最多的港口。它在全美国是第9繁忙的港口，创造了超过 1.5 万个就业机会，所以它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另外，像是凯伊桥，它其实是巴尔的摩居民的通勤要道，包括来往纽约、华府等美国东部主要城市的陆运，也都会经过这座桥通往巴尔的摩。所以每一天呢，其实有35000辆的车流穿越过这个凯伊桥。那接下来哦，因为这个桥已经坍塌的关系，这些车流不得不改道进入巴尔的摩的市中心，所以当然会使得原本就已经很拥塞的交通更加的雪上加霜。 像是巴尔的摩的居民邓巴，他接受路透社的专访表示，自己的母亲呢住在凯伊桥的对面，原本去探望母亲只需要花10分钟的车程，但是现在居然要花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交通阻塞的问题可能会持续的困扰巴尔的摩的居民长达数个月甚至是数年。所以呢，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清理现场，在他们能够重新的开放巴尔的摩的港口之前，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哦。听完了今天的新闻，哇，我们真的是绕了世界一周，到了好多的国家。好，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脑袋当中好多好多的画面呢？接下来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所以崔斯坦叔叔来个大放送，我们来讨论5个动动脑小问题，邀请小朋友们一起来动动脑想想看。好，第一个问题，小朋友，你今天听到崔斯坦叔叔说到空气污染，你知道哪些事情会导致空气污染吗？而在台湾，哪一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最严重呢？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认识了一个会发出巨响的小鱼。小朋友，你知道还有哪些海洋里的生物，它也会发出声音呢？第三个问题，今天听到了一位小女孩用族语跟文化加入在桌游当中。小朋友，你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你的家乡或者是文化吗？第四个问题，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发生船难的货船，它撞上桥墩的事件，试想看看，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在桥上工作的人，或者是开车的驾驶，或是开船的船员，如果遇到这样的意外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或者是求救呢？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所有的新闻当中，有没有哪一则是小朋友你觉得最感兴趣的？崔斯坦叔叔鼓励你可以把这一则新闻分享给学校的同学或者是好朋友哦。当然啦，这个月的国内外重要的新闻不是只有崔斯坦叔叔刚刚提供的这几则，小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好读周报上面去更多的了解台湾发生的事，世界发生的事。详细的连结呢会放在资讯栏里，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小新闻动动脑的粉丝专页上面，我们会有更多的补充资料。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接下来2天的连假都平安喜乐顺利，玩得开心，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